各位阿弥陀佛，今天应该是第四次吧，我们玄义的第三讲还是继续在辩经题的部分。那节前我就不重来了，就是从前面教起因缘，然后呢辩本经的体中用以及名题。那么我们这部经的题目就是波尔波尔蜜多心经，我分别把它分作三个部分来解释。首先呢，先辨明般若的意思，再一起讨论我们心的意思。那么刚好也就借着我们本经的经文呢，把它判归哪些经文属于辨般若波罗蜜多的部分，哪些经文呢是判归心的部分。心包括魁寂法师在优赞里面的解释呢，都比较偏向要略，就是重点，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的重点是什么。那这部经其实就在谈般若经的重点，我想这种解释不会是错的。那么重点是约它的属性啊来说的。那问题重点你直接表明它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现前这一念心嘛。这心当然指的不是肉团心啊，而是我们以为是心自信主体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们分作六门来关照，来除遣它的虚妄分别我执跟法执。用这样子的除遣它的虚妄分别的我执法执来显什么？二空真如。那么如果你能够体现二空真如，那么你这个观察慧就叫做般若波罗蜜。这大概是我们上个礼拜蛮简单的解释。所以呢，般若波罗蜜多跟心这两个概念呢，它不是一件事儿，因为呢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它的体用啊的确是各个有别离。可是在见到位以后，它就相即相融。可是却不能够说是一，也不能说是一定是一。啊，这个是我们入了见到位以后的二空真如无分别智所显的境界，那个到时候我们入文再详细讲的理。而所有般若经的理老实讲不超过四句，就是我们本经当中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我们的观照门。那么从这四句话的观照显出什么呢？显出什么呢？显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六相义。那么由这样子，上个礼拜把般若的这个体用跟心的体用啊做能观照跟所观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能观照所观照的体现，所谓者何？所谓者就是今天要谈的金这个字。金这个字我想我也不这个同俗哈，一般我们看到很多注解书，金最容易被大家记住的东西就是观色义啊，观始末一观，对不对？把很多的别意象能够把它贯彻始终啊，显现出它的一脉增上之意，这是观色。色其实就有点整理的意思，归纳啦，分析啦，演绎啦，反正不管你广分别或略其意啊，总归来讲非常重要的，在解深密经分别于七品当中，他说正修止观必须要有一个本事，就是要把三藏十二部经统为一项。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三藏十二部经统为一项，你根本没有办法修无分别智。那你就说是难了，我怎么有办法看遍三藏十二部经？意思就是说不是要你看遍三藏十二部经的一个一个字，是要了其意，要离其言。你能够透过一部经一部论，其实字字句句，金刚经就说了，哪怕只是一事句句， 哪怕只是一四句偈，就可以贯彻三藏十二部经。经始终在佛所说的每一部经当中都是那个字嘛，这个字是所有经的通名，别名都是灌在经上面的那个东西，所以经就是要贯彻，贯彻一切的别别意象，统成一相。所谓一相是无分别相。你如果说佛陀要教导我们的修行的智慧有那么多的别名的话，可是约本经来看，所有一切佛所教的智慧，所所教的三昧，所所教的三摩地跟毗婆舍那，统归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就是无分别智。因为法相法而无分别，无分别并不是没有性相界定的差别相，不是没有啊，这差别相是约有为相建立，约虚妄分别建立，约假名建立，这个在建立上面是都种种可说。那这样说起来，八万四千种种种种别相，可是你要在言说上面要悟入法性啊，你就要透过这个味道，你如果不跟这个味道相应啊，你气不进去的。这个东西见到以后，哎，我们这个分别心就改一个名称，叫做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般若波罗蜜继续推动，修满功德之后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又改个名字叫做萨婆若，就是佛的菩提。所以这些名字呢，都是不断的随着他的性相啊，因缘转变而安立其名。凡一切类啊，只是名假安立。可是为什么安立这么多的别名？就是要让你贯彻一下。贯彻一项，什么项呢？什么项？如果约说得到的部分，我就说了，给今天的辩经题的经这个字，我就放上两句话。第一句话，贯彻，贯彻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概念啊，就是能观智啊。那么我们所观的对象是什么呢？蕴处界等这六门嘛，对不对？而这六门要显什么呢？显出二空真如。就是要贯彻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跟心要显现出来的二空真如，这二空真如会显出五道的修行次第。那么从根本还不了其意，你必须从正文熏习下手，对不对？到成立有夹杂根本定的加行道，到证入无分别智的见道，到继续由初地及喜地以上二空真如所推动的三三昧般若波罗蜜的修行，一直到八地以上成满十地金刚预定之后的佛功德，名为究竟道。而这五道次第不是真的有五道次第，如果约楞伽经来说的话呢，五道次第乃至于所谓的大乘不共的十地，从极喜地到所谓的法云地，其实地地一样是名假安立，因缘施设。你的功课该是如一初地所显的，你就做初地的功课。初地功课做完之后呢，突然出现一个第七地的功课要做，你要不要做？你说啊，就多麻烦。或者我二三四五六都还没有修，你七地的功课先摆一边去。可是问题来了，来了你要不要做？做啊！在楞伽经当中呢，佛为过去啊讲各种次第教学的东西啊，打破他的框架，告诉你啊，佛陀的心呢、啊、是混灵教学，他不看众生说你是一年级，你是二年级，你是三年级啊，他也不看你说是你一年级的功课学完了，我再跟你教二年级的。到楞伽经的时候啊，他根本不看你是几年级，他根本只对众生的阿拉耶识说话，对不对？他只为了成熟众生三根而出一世嘛，他只为了让众生透过他的正上缘开示悟入佛之之间，对不对？他哪是为了度一个众生，然后给你先考试，然后你要注册，对不对？ 缴足了几级的学分之后你才能够得到什么证书。他不看这个问题的，他看待众生只有一件事儿，每一个众生都必然走向成佛的必然，那么他的差别相只有由善根显现而有差别。善根显现是什么？种生现现熏种的差别相而已啊。对他来讲，这些过程根本只是分位假立。你今天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每一个字各位都懂吗？听起来过得去了齁，老师只要解释得够清楚，我还不至于很糊涂了。可是问题是不开悟，对不对？你一定问老师说，你底下这个话齁，你要讲让我开悟我才听啊。你会这样子吗？不会嘛，种根菩提善根我也就听过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听闻所有一切的法教的时候，有没有依他的次第去听呢？没有啊，次第归次第，在名假安立的经论上面有他的安立的次第。学啊，学的时候啊是没有次第的。可是这样子积累啊，积累够多了，你到了哪一个点要开悟啊？哎呀，随个人因缘不同啊，对不对？有人就注定要在炒菜上开悟，对不对？有人就注定在扫地上开悟，有人就注定在屙屎屙尿的过程上开悟。有人呢就一定要在金刚经开悟，有人就一定要在楞伽经开悟，哎呀，这不一定啊，对不对？有个人打个喷嚏，他也有开悟的机会。我第一次有那种觉得好像悟到什么的感觉啊，其实是在小时候，那个大概是大一升大二的那个暑假，我在这个西莲净院啊打佛七，好，打佛七那次佛七对我来讲这一生意义重大。好几件事情非常重要啊！我第一次见观世音菩萨是在那里啊。那当然后来被师兄跟那个常住法师啊说，那个根本就是芭蕉叶上所闪现出来的月光而已啊！那这个当然是我曾经讲过的一件事。其中有一件事情我曾经也讲过，但是可能没有再重新提这件事，就是我们总要去这个行堂啊，那行堂总要捧那个菜啊，给别人夹菜退菜，对不对？那我们有一道菜，就师傅啊，常住师傅就炒糖醋，用那个番茄酱弄，啪嗒被一撞，那个时候穿海青啊，那一块那个糖醋过沾了番茄的那个东西就掉在海青上面掉下去。哦，旁边的那个我们的同学就说，还有你把这个清净的海青给弄染污了。我说套垃圾，只是他放错地方而已啊，对不对？打量每个人吃的不是就是番茄酱裹着的东西吗？啊，你们都把它吃进去会嫌它是脏的吗？不会嘛。不是脏的可以吃下肚的东西放在我海青上面，海青你们也认为是清净的，番茄酱你们也可以吃下肚啊，哪一样东西是脏的？两样清净的东西放在一起怎么又变成脏了呢？谁把谁弄脏？是海青把番茄酱弄脏了呢，还是番茄酱把海青弄脏了呢？哦，我那个同学哦，给我的扁缸哦，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年轻气盛啊，一只嘴就是不饶人，也不饶自己悟什么，可是就是有体会我就讲，有体会我就讲，心中就是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老实讲，口无遮拦，心也没有什么旁骛了，就在那个地方一直不断的体会老师傅所讲的东西。那个东西就跟我今天谈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你说无分别智是什么？无分别智不是不知道这是海青嘛，那可是番茄酱嘛，番茄酱吃的是什么味道嘛，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你爱吃你不爱吃明白吗？你要进茅房，你是不是会把海青拖起来吊挂在外面？是不是这样子？这些事情规矩吧都清清楚楚的，到哪里该念进行品的哪一个四句偈也是一样明白吗？可是虽然这些东西都是差别灵力，对不对？身罗万象，个个就如其理如其行如其仪，都不混乱的，可是心啊就是带了一句佛号，不断的劝自己啊 开显自信的觉，在那个觉悟觉性这个开发上面的功夫啊，用的深啊，用的深啊。这个深从哪来？从不是只是念佛啊，我们念佛之外，师父还讲般若经嘛、金刚经嘛、中论嘛、往生论嘛，这些经论的东西，经论的教理的熏习，佛号的五会念佛，到了追顶念佛的时候呢，大家走啊，对不对？进行啪嗒一个沙板，那个时候满心都是开悟的感觉，你们觉得呢？就是这样啊。那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在哪里沉浸的？一天一周又一周，对不对？然后每一个假期在那边的集训，只能说集训，那种到现在的感觉，那是个总持的那个 feel 啊。你只要去意念他，那个 feel 就有了，就跟我们意念初恋的情人啊，意念曾经最难忘的记忆一样啊，对不对？一作意，满心满满通通是他，行不行呢？这不就是贯彻吗？统成为一项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在时在处在一切地，心啊到位，没有什么不是他。心到位的话，没有什么不是他。那么虽然通通都是他，通通都是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各位今天会到这边来，我们共同学习心经，你们怎么会来？从过去栽培一点资粮，对不对？可能你们每个人的理由不一样，有人生命很苦啊，同我一样去找寻心中的幽暗，怎么有一盏灯可以照亮一下，对不对？你找这个灯很久了，然后就传闻听说啊，什么地方有讲经，听说诶，金可以是人心啊，心意识或者是精神的一个归依处，于是你就去找，然后就刚好也找到了华藏讲堂，刚好来了那一天又是某某老师上课，听过之后还相应，人不少，应该有事儿，于是第二次就再来的那件事情就是加行了，对不对？第三次还来，第四次还来，来的过程当中又拖拉一些新朋友来，对不对？慢慢慢慢开始这个法会啊，诶，会众已经列众完毕了，对不对？佛就知机已经圆满了，就开始开讲。佛陀当时如此，我们现在也如此。那个气会，那个上面讲坛上面所讲的人，底下听的人都已经到位了，我已经大概决定了你要讲的东西是什么，我大概明白了，我想听什么，我来这边想要挖宝寻找什么，我大概也有一个谱，而你带来的谱跟老师唱的调那几了，对不对？那就是见到，对不对？见到以后就行诸久远了，你每次都来啊，你不为了我有没有请假，你还是会有来的心呢、啊。你不会因为你有没有事儿，你这个要来听经的心总是会替自己想办法。能够排得开你会排开，排不开找办法听下载的东西。不会下载找整部经讲完之后跟别人借 MP3 也好，跟别人借跟公司跟这个这华藏讲堂去要一个完整的一个拷贝的片子也好。你只要觉得这个东西有你想学的东西，你会为这件事情找任何的方法，会排除自己的障碍跟法的障碍，就是我提供啊讲经说法这个来源的障碍，这叫做法的障碍啊。你自己的障碍是我的障碍嘛，我跟法带来的障碍，如果你真的想要离苦得乐，你要解决你心中这个幽暗，你就一定会去找方法，对不对？所以修道不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你练习，为了这个必然的悟道啊，圣道的成就，功德的圆满，去排除自己所产生的障碍，以及你要所求的法带来的障碍，继续去把分别我执法执，俱生的我执法执，继续在一直不断的要贯彻始终的路上，这条叫做修道。所以修道只是继续排除障碍，把学习排除障碍，把自己的障碍，众生旁边一切的眷属因缘的助伴因缘的障碍，也都学习的耐烦的把它排除掉， 把排除档案当作是家常便饭。那个时候你扫地就不会想有一天我把地扫干净了以后不用再扫了，每天有地扫就是一件非常平安快乐的事情。排除障碍已经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它不造成烦恼，它也不会找不到方法去亲近它，觉得会有困扰。每一件事情都长智慧，每一件事情都盛满功德，你的生命风光会如何？是修道，修道圆满，可能人家一个大拇指竖起来，可能人家无心的一句话，对不对？你就见自己过去不是这样啊，过去我的回应不像这样的这么平静啊，这么清静啊。你的心一天一天随着过去经验的比较，你慢慢觉得你远离了这些烦恼的习缚，对这些必要的尘劳你有了堪能，你明明白白知道一切事情境界现前的因缘，你耐心，你心平等，安住法性，每件事情每件事情到位。所谓的就近道，不是有个地方让你住着，你到那里什么事情就不用再干了，是每件事情把心就到位，每件事情把心就到位，每件事情你都会觉得 just make 啊，怎么会这样嘟嘟好，这样也嘟嘟好，那样也嘟嘟好，对不对？走阳关道也嘟嘟好，对不对？过独木桥也嘟嘟好，绝对不要不要塞住 MK1， 对不对？公开一堆动理由给自己身上不愿意去做着这个，把你前程往事所有一切的问题当作障碍，不会了，不会。我们在业务的上面呢也都说了，如果你心态正确，你把心摆对了，如果你真的想成功，你会为成功找方法，不会为了到了岩门呢、啊、去兜售东西，人家吃你几次闭门羹你就不干。我这个礼拜看到我打工的同伴呢给我看了一个泰国的片子，那个片子是放一个保险经纪人，他逐门逐户的去推销保险，可是人家就看他是蟑螂，于是那个骗子啊就化现一只蟑螂站起来的啊，然后呢，哎呀，到这一间去跟你卖，哎，我跟你卖终身险，打卖干意外险也打，嚯、哦，就像过街的蟑螂一样，人人喊打。到最后啊，到了一个小店，小孩子啊拿东西怕掉了，他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呢，家里的那个店的主人呢要去摆货。他用他六只脚，对不对？去帮他摆货。然后呢，有人晕倒了，他背着他的背上，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一心就把这些跟他工作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事情，当作平常事就做了。就做了以后呢，他好累好累，坐在一个板凳上，旁边就是原来啊，把他轰出他们家、轰出他们的店的那个店主人。跟他坐在旁边，他就为他的人生感叹说，哎呀，我的生命未来有生老病死苦，一点我都没有计划，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本来坐在旁边的那个保险经纪人不是长得被幻化成蟑螂的样子吗？还回人生来了。那你有没有考虑要买个保险看看？这个时候因为他做过这么多点点滴滴的服务的事情呢，旁边那位曾经把他当蟑螂打的那个主人，诶，是应该这么做齁、哦、于是这个话题就展开来了。当你把你自己的工作目标当作第一顺位硬要去干的时候，这个我们叫做怀茶压入灶，对不对？那不会，你明明是煮沙你要变饭啊，他有可怜的事，对不对？你没有去触动人心，让心里面感觉有那个需要，你硬卖他那个时候不需要的东西啊，就是不嘟嘟好嘛，就没有到彼岸嘛。你那个时候该要去解决眼前这个病人的问题，那就解决这个病人的问题嘛，对不对？货掉在地上把它捡起来， 这小孩子哭闹就要解决哭闹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件一件事情做，积累到福德圆满了，你那个智慧，你用拥有完成那个工作目标的智慧才会突然到位，突然有用。不是那个时候才有用，是因为因缘都已经果满了，你的智慧就顿断一切烦恼，什么事情都好像宛然不是障碍。那个时候你说起保险的种种的利益啊，哎呀，完全不吃螺丝，对不对？你那么对他的信仰，你那么对他的这个觉得，我不是在卖东西，我真的是分享一个好东西，照顾人的生老病死。我是从关心出发，我从触动人心出发，我不是为了要让我的荷包满满出发，当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带来后续的果报，你的荷包会满满的，对不对？然后呢，口碑相传都说这个人不错，是不是这样呢？人间事难道不就是五道次第吗？如果你硬要去修道，一开始就要修道，修得来吗？对不对？逢人就跟你讲我要给你卖保险，你触我眉头啊，是不是这样？同样的道理啊，化作平常，你今天的每一件事都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佛陀讲了那么多年的法，在阿含经一直有一句话，一直有一句话，就是要去掉我们人的一种心态，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我们总是有一个自以为是的主张，一定要这样才对，不那样子不行，如果那样子的话了，就是种种种种的过失。我经常骂这种人啊，就是不见因缘，只住自己的自信见。很多知识分子啊，其实也读了很多年书啊，像我爸爸妈妈总是会骂我这种知识分子啊，你读书都读个卡扎片啊，对不对？无要甲你学的册吼，读个书吼，看家己的心是安怎用的啊？你这样的意业又怎么样动身发语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资粮家行都不到位，你以为我只是把知识通通塞满了，就 OK 了吗？好，我们再讲到佛法，佛法的修行在藏传一直有两派，一派叫做教典派，一派叫做口传派。教典派就是玩文字游戏嘛，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下。口传派就相当我们汉传的什么宗门。那不管你是宗门是教下，老实讲，没有人天生释迦。自然弥勒，对不对？过去生栽培阿赖耶识的善根，不晓得什么时候发芽。这一生我就特别对般若欢喜，然后呢，只要耐烦一点，读读为是，嘿，觉得跟般若还是有关系，对不对？慢慢慢慢会通了，心量广了，自己心中原来那些 murmur 那些自己毛毛躁躁的对话，有一天自己谈开来了，对不对？明白了，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就在跟自己讨商量的过程当中，学习变成慢慢心量宽了，能够体会的深了，能够应用的巧妙，哎，越来越上手了，越来越上手了。于是我就可以离开教研了，离开三藏不舍不经，我不要老是背经了，我不要老是说我今天讲心经了，我今天现在文了，到现在没有打开，没有打开。我讲的都是我心中的体会啊，那顺不顺教爷的道理？哎，不要去讲究我修持上有一些离俗的东西的话，其实道理上还蛮随顺的嘛，还蛮可以相应的部分。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比较偏所谓的口诀派。口诀派是一个人实践之后的心得啊，可是心得绝对不能离开教爷的印证。如果你个人的心得硬不过教研的话，那你就胡说八道，对不对？所以本来教典派的传承跟口诀派的传承其实就是实践，跟你实践之前必须要透过文思修慧的养成。你纵使透过实践之后，你本来有一些心得，比如说有些人没有学宗教啊，不信佛，他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啊，那你一直要跟他推销说你要信佛啊，他也不信啊。可是老实讲，很多非佛教徒过得比佛教徒还像佛教徒啊。我过去曾经在班上有一个同学，哦，他信佛信得很深哦。然后呢，他几次跟我聊天， 她说她老公是基督徒，
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她原本也是基督徒，可是她在那里啊，在教会关系不好。后来呢，碰到了佛法，她觉得佛法好，开始依着佛法的这个教诲，在国泰医院当义工。可是后来她讲讲，她后来也在基金会发心，做了好多次法会哈，这个的义工。可是她每次当义工啊，都跟我们同行的那个护法居士嘛起口角，因为他老是喜欢指东西指导东指导西，好，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惹了一鼻子。我做个老公啊，何人嫌个老卵，他自己心中不堪啊，找我咨商。他找过很多人，很多师兄姐都跟他谈过这个事儿，他永远不晓得他的问题出在他的态度言行观念，自以为是，情绪没有管控，一片好心都不是错的。在佛陀的教团当中做义工也是有功德的，也是功德的。可是按照坛经的说法，这种事情有福德，但是却不见得有功德。为什么？缺乏般若。般若是什么？把心放到位了，五道次第，次第圆满。你有没有真的让心去用五道次第去到位，去显现二空真如？不给自己做错事情找借口，不给自己暂时做不来找理由，每件事情都是感恩报恩的情况底下持续的去改善改变，学习成长，到时候因缘果满，一时就成就了，一定是一念相应会最后成就的。所以今天要讲精这个话，请各位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如果你心中没有精，精就是贯摄，没有把你的生命，没有把你的学佛，没有把你的工作，没有把你的家庭一个一个别意向整理起来的，你不叫做读经的人，你是被经转的人。你要能够真的转动经轮的人，是要能够贯摄这一切的别相，统成一相，所谓无分别相。这无分别相我们称为二空真如，而这二空真如对是一个甚深的道理，一说就到位，可是怎么说好像就到不了。要怎么到？透过五道次第渐渐到。回家永远都是渐渐要去行，问题是什么时候搞都不用急啦，对不对？到了重点了，就跟日本，我们现在台北也快要有那个三手线，就是环形道路，对不对？你只要进到那个捷运，只要是环形道路，打瞌睡都不晓得下车，也没人会赶你下车的，因为它一直绕。对，始末都是相连的。第一关啊，都啊，不是个鬼啊，啊，基本那还够来，就是这样。轮回就是这样，轮回就是在无明大梦当中，你自己啊，不知道你到底目的是什么。你就等着被动想让一部这个直行车，就是单行道的，就是这个始末终点的车子自动把你从一个时点送到一个终点去。我们习惯这么事，我们以为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一个开始嘛，最后有个结束嘛，我们过着分段轮回重新再来的日子。可是没有想到日子的实在是什么？环形始末相连，无有始终。你什么时候上车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下车也没有方向，没有个准头。你不了解于中真正的无分别智，不是不下车，也不是有上车，这还是生灭事嘛，对不对？你今天该在哪里上车，该在哪里下车，问你要做什么事嘛。关待于你要做什么事，于是才有了上车下车的必然。可是在哪里上，在哪里下，都是有众多的可能性。问题是你心做什么愿，就发什么行，对不对？愿与行一定是相称的。行有次第，愿众生无分别，法界无分别。你的愿能够这样子发得起来，心到位了，随时随地到位，每一件事情，饿死 屙尿、穿衣、吃饭，对不对？工作、生活，每一件事情把心到位，到了彼岸，在那里成就资粮道，在那里成就家行道，在那里成就见道、修道、究竟道。最后熟练了，这五道次第熟练了，每一个事情都到位。那那个时候，你周遍平等，我们名曰佛，不是一块一块，此处彼处。真正的波罗蜜啊，真正的波罗蜜多是此彼岸不度故。当你了解了此彼岸，法性如故，在此岸该做此岸的事，在彼岸该做彼岸的事，对不对？菩萨往来故，一切法得成。功德不就在上车下车当中完成吗？否则一条船老是靠在彼岸，老是靠在此岸，那就没有意思了嘛，没有意义嘛。放那条船干什么？你摆个站板不就一样了吗？固定在某一个岸边不就好了吗？以上这半个小时讲的就是一个字儿，精。精就是心的意思，精就是波罗蜜多跟心的贯摄意。当你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把一切的恶相，这一切恶相的有无一义，一切的分别恶相通通泯除了，明白了，法法到位，那个状况我们称为精，你就是一个真正会转经轮的人。你看藏传的那法师摇的那经轮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拿一个重力加速度用的那个锤啊，对不对？系了一条线绑在旋转的经轮上啊，哪怕是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是一部经刻在那个经轮上面，随着你的转动，悟啊，悟入无常啊，知道周遍平等的二空真如啊，从这里去承办一切的佛菩萨的功德啊，在这里你明白很多事，这些事情不用转经轮，呼吸监视，行进监视，在在处处，只要道显无常，无处不是。经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心经又在很美啊，美在我上次讲过一小段的那个序言，那序言呢是讲赞曰，对不对？赞曰我上次大概也简单的大概描述了一下我对他的体会，意思就是说，慧济法师在读心经的时候心中有这种对话，老实讲行者心中都一直持续会有对话，因为观照现前这念心本来就是一个圣道行者的平常功课，他就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现前这念心嘛，那这五种别意象嘛，他在这样子不断的关照思维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种称叹，对不对？那个悠哉的意思，这个悠哉是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两个人在他心中对话，他用悠哉的心看见里面有两个人对话，一个叫做圣空者曰，我们就看，就是一个悟道圣意的人，曰圣意地说法的就会出现。你如果往后去问，你看，凡是放在圣空者曰的后文，都是讲空义，讲圣义地，讲无分别义。然后每次圣空者曰讲完了之后呢，后面一定会如应者曰，一个回应他的人说：“那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如应者曰底下的文都是什么？都是说次第义、分别义。圣空者曰都是讲般若见。”如应者曰底下都是讲瑜伽行，魁奇法师标准的是般若见瑜伽行的修道人，而且经当中的注解有显有密，有信有相，所以我就觉得啊，你把玄奘魁奇这一帮的菩萨行者哈、当作是相宗啊、有宗啊、方便假立啊、叛教。做做学问理论上可以，可是你读其文呢、贴他的心呢、去体会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意思。你看这本书不是他要写注解给后人看的、